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在这里，耶稣开宗明义的对门徒们说：“为什么对门徒们说呢？因为门徒也可能是会绊倒人的人。”那么我在这里想到说，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门徒们，我们会使人绊倒，我们会使人跌倒，这件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说这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放松我们自己。今天很多人说，哎呀，男人犯的错我都犯，因为这是很普遍。不，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门徒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绊倒别人。但是呢，他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今天你没有存心要去绊倒一个人，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讲过一件事，讲过什么事？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也很可能有些人因为耶稣的缘故都会跌倒，那是绊倒嘛。这边讲到的这个绊倒人的人有祸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常常有很多人怎么用说，好、哦、你使我跌倒，好像来要吓人。好像抓着这句圣经，那个是利用圣经的人讲的话。今天在这里，我从这一段的圣经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看到，其实这边真正使人绊倒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意义乃是说，当一个人得罪你，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懊悔，你要饶恕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给人机会悔改，当我们给人机会懊悔，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就没有使他跌倒。这样一个今天这样一个领受，在我里面是满心的。所谓的满心的，或许也在我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实际的领受，也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因为生命里面很多你没有走过的，你所没有拥有的，有的时候读一些圣经我们就不会懂，但是这已经是成为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一种领受，或者成为他生活里面行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有些就比较懂。比如说先知讲一句话，有没有很多人跌倒？有跌倒。那么先知有祸吗？不，就是其实先知讲了很多话，人跌倒是什么呢？他没有悔改，他怎么样？他只是不相信神借着先知要说的话，他连悔改都不悔改。那么先知哪里有使他跌倒呢？今天真正使人跌倒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给人有回头的机会，这叫使人跌倒。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当一个同工，大家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侍奉，当一个同工他很明显的做错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而这个做错什么事情，不是他自己做错了或者干什么，而是他做了这件事情得罪了你。所以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应该说你得罪我了，使我跌倒。假如他得罪我了，我跌倒也不能怪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一条路，什么？他得罪你，不是你得罪他，所以你没有使他跌倒。问题什么呢？是因为别人得罪你，你有没有可能使别人跌倒？哎，我这个话讲了，你们会不会有点这个听了有点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得罪你，你才有可能使人跌倒。当人不得罪你的时候，你哪有什么使人家跌倒的可能呢？圣经你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好好去体会。那么好，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 他不悔改，他跌倒跟我无关。但是反过来讲，他懊悔了，悔改了，我不原谅他，那是我没有给他回头的路，怎么样呢？是我使他跌倒。在这样一个思想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看。我们常常担心的是，我说这句话会不会得罪人家？就算我们说这句话会得罪人家，别人若是，我们就要讲，哎呀，我这句话得罪人家了，我要悔改啊，饶恕啊，真的让他不计较啊，让他怎么样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被我们得罪的人不愿意接纳我们时，他会使别人跌倒。这个人要很留意。今天我们的想法常常跟圣经里面耶稣所给我们要启迪我们所要指引我们的刚好想法。我们是怕话讲错不敢讲话，不，怕话讲错你可以悔改，不是这样吗？今天到底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会使人家跌倒啊，还是一个刚强的人更容易使人家跌倒啊？啊，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今天一个刚强的人软弱了，做了一件事情神不喜欢的，使一批人跌倒。举例来讲，就是说今天怎么会使人跌倒呢？因为我不遵循神的话，因为我不按神的心意对待人，结果怎么样呢？使人没有路可以走，这就叫做使人跌倒。当我们好好去思想，在礼拜堂跟同工之间的相处也好，甚至在家里面也好，做丈夫的会不会得罪妻子啊？做妻子的会不会得罪丈夫啊？当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小孩也好，他们真的知道，哎呀，我这样太过分了，这个希望能够得着这个接纳饶恕的时候，我们肯饶恕他们。所以假如我这边讲说，不饶恕人的人，让人没有回头，到最后他跌倒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祸的。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吩咐我们呢？那个有祸是什么祸呢？那个有祸是灭亡吗？那个有祸是不得救吗？那个灭亡是那个有祸到底什么？那个有祸就是失去神所应许的喜乐也好，平安也好，生命没有办法丰盛也好，这些都是叫有祸。有祸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无益，对我们有害。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肯饶恕一个人，到底是对他报复了呢，还是伤害了我们自己呢？常常我发现，当我们不愿意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主体的思想，觉得我这样做我吃亏，我遵循了神的话我吃亏。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教导，怎么会让我们吃亏？当然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痛苦的里面能够出来。我们可以从被仇敌挟制的里面出来。什么叫仇敌挟制呢？我不愿意饶恕他，一直把这一个得罪我的人关在我的心里面，不是被我的得罪我的人挟制吗？结果我们不饶恕他，他也没有路可以走，因为他已经愿意回头了嘛，他愿意跟我们认错了嘛，但是我们不给他机会，那怎么办呢？不是使他跌倒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话语里面的智慧，让我们看见主教导里面的真实，是为了我们的好。所以有祸，今天你看有多少神的儿女有祸，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儿女，但是怎么样呢？却没有觉得有这样一位天上的阿爸父那么的有安全感，这不是诱惑吗？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一直还被罪恶所侵扰，怎么办呢？不，这不是诱惑吗？那么怎么样呢？其实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了，不是吗？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成为一个诱惑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得罪我们，他懊悔了，我们总是会饶恕他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真的，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就上次有一个人不要这么跟我说，他说：“王哥，我觉得很稀奇，那个人这样的对待你， 我在背后从来没有听见过你讲他任何的不是。我说一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期盼的是希望他悔改，还是我们期盼的是要把他打落水狗，一直把他定罪定到一个地步他翻身不起来呢？我们一定要让他跌倒我们才高兴呢？求主怜悯我们。当得罪我们的人愿意懊悔悔改的时候，就算一天七次得罪我，一天七次得罪你，当他一天愿意七次仍然来懊悔的时候，让我们都来学习饶恕他，真的把主今天的这样他亲口讲的话，亲口对门徒讲的话，我在想这些门徒是不是很会饶恕人，我想耶稣知道人心。哇，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人家不接待就要叫天上烧把火，抽气那么大的这些门徒，耶稣很清楚知道，所以跟他们讲了这样的话，难道又不是对我们讲的吗？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有的地方他们自己是称门徒，耶稣称他们门徒，那么这边又是说使徒，是路加觉得这些人的，在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是使徒了，还从来都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那至少路加被感动，或者他的思想里面就是说，哦，他们是使徒。使徒就是执行，你看教徒、信徒、门徒、使徒，好像名词不一样，很多的意义也不一样。这边的使徒真是有心，愿意挑担主的使命去遵行啊，去干嘛。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那么他们的祷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跟耶稣回答他们的话，耶稣回答他们的话，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你好去看，就说当使徒们求耶稣增加他们信心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的话，就是证明耶稣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求信心，最大的原因，所以给他们有了一个答复。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在回答的时候，我慢慢在体会，我体会，你们不要把我体会当作 这段圣经的本身啊，你自己好好读，圣灵会光照你，会启示你。今天很多人说，神啊，加给我信心，好像马上就会有信心，是不是这样？不不不，耶稣跟他们讲说，不，这个信心是一条过程来的，是慢慢慢慢的。举来讲，他说信心，假如你有一颗，假如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的话，什么叫做像一有芥菜种一样？像有芥菜种一样，就是既然是种子，就是有生命，是不是啊？那么好，有生命就是活的。那么什么叫做活的信心呢？活的信心就是有行动的信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一戳就有的，其实不是。从像一颗芥菜种一样这样小的种子，有这么一点点活的信心。然后以后一直到叫这棵桑树连根拔起来栽在海里都会成就，其实这是一个过程。什么叫小小的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子的信心，以后到有一天就可以叫这棵桑树连根拔起栽在海里面了，就这是个过程。我稍微体会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的信心再小的信心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会让我们的信心下一次再大一点。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相信，我相信，有没有行为的？没有行为。那么这个相信什么？这个相信不是相信，这个相信是你懂的知识，懂的知识不需要用信心。唯有一件事情什么？你真的相信，但是真的怎么样呢？ 在你从前也好，在你思想里面也好，在你各方面也好，你真的就要相信他。那怎么样呢？而因为你这样一个相信，有了一个行动。其实我告诉大家，人有行动是因为一种是因为本能的需要，一种是因为真正的相信。今天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哇，成长到一定的时间，人要谈感情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愿意嫁给一个人，你愿意嫁给一个人怎么样呢？到底是你七情六欲本能的需要呢，还是因为你相信他是个好人你愿意嫁给他？你相信他是个好人，你愿意嫁给他，嫁给他就是个行动。但是这个冒不冒险呢？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说的是，今天假如大部分的人他说他相信，就好像我相信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为什么呢？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知识。比如你相信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从来犯罪没有认罪，这是相信耶稣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吗？一个是我们讲我们知道的客观的事实，我们相信那个什么，那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不会引起我们一个行动。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为我的罪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至少我里面有个发现，主啊，你看我犯了罪，让你受那么多的苦，真是对不起你。主啊，但是我谢谢你，你愿意，因为你爱我，你愿意赦免我的罪，让我从最终得出释放，我何等的感谢你。等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因着一个信心，小小小小一点点的信心，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可以叫这个桑树连根拔起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假如我们的信心再小，只是一个死信心，没有行动的信心的话，我们的信心怎么会增加呢？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有的时候，思想里面要跟人家的分享里面，你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信了一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了，信了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了，大约是快五十年了。不在乎我们说我们自己信耶稣信的时间多久，在乎是什么呢？我们越信主，我们越服侍主，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的，我们对主的认识是越来越多，我们对主的爱是越来越深的。假如都不是的话，那我们信什么呢？我们到底怎么个信法呢？我们有没有活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是可以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能够成就一件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的事呢？所以门徒们好像觉得说我有信心就好了，急功近利，是不是这样？也说不是，你们开始要信心的话，你们应该求那个有生命的信心，活的信心，你们开始要有行为的信心。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这一个有生命的信心就慢慢会长，慢慢会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让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的行动人家看来就是冒险，人家看来就是吃亏，人家看来就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行呢？还是我们越信主，我们说我们信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那是我们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多，而我们所知道说是相信的这些道理从来没有带出真正生活里面的行动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分享。我要分享的，耶稣知道人心的软弱。今天有多少的人信心是增加了？不，他不是信心增加了，他相信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他所相信的道理在他生活里面都没有行动，所以他所相信的道理都是死道理，真理都会被他相信死的，因为他没有行动，不是吗？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回答的时候，你们不要期盼很大，信心是一点一点长大的，这是一个过程的， 你不要以为说今天神啊，耶稣啊，你把信心给我，马上就可以做一些很了不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求信心干什么？他们求信心是希望他们在工作的里面有表现。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呢？我在讲，我这样的领受跟思想，有的时候也是结合自己的光景，有的时候也是看到其他人的光景。今天我们要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信心能够成就大事，信心能够这个摇动神的手，信心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立志要为神做大事，对不对？我们要求信心。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你们求做大事的目的是什么？要我尊荣你们吗？他就讲了下面一个比喻，一个仆人从田里面回来做工回来，他做了再好的工回来，难道怎么样呢？他就说，哎呀，我做工回来了，我累了，主人啊，你应该对我怎么样？他还不是要欢欢喜喜的为主人先摆上了饮食，以后怎么样呢？才轮到他吗？所以耶稣做一个结论，怎么说呢？所以耶稣在这边怎么？耶稣就是说，所以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完成了主人所吩咐我们做的这一切事，我们就应该骄傲吗？我们就应该得意吗？我们就应该目中无人吗？我们就能够看清，好像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还不能够做完神所吩咐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吗？假如我们要信心能够做完主所吩咐的，而我们不能像主所说的，说什么呢？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呢？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包括有很多时候的我在内，哎呀，做了一点点主所吩咐的事情，简直是不得了了，尾巴也长出来摇起来了，头有也在那个地方摇晃头，这个摇头晃脑的，还自以为得意。这些使徒们求信心要干嘛？神会给一个人，因为给他信心，他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以后就让他骄傲。这样的人主要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人呢？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跟主求，但是主会按照他对我们最好圣善的美意来教导我们，来给我或不给我。你看今天很多人到现在还迷糊不懂的人啊，神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你成功，还不给你钱？因为知道给了你钱以后你就出问题，给你干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还要追求吗？不，我们只要悔改到主的面前就可以了。主啊，你炼重我的心，你让我看看我里面还有什么。主啊，主啊，求主你使人对付我的心。到有一天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心被神调整，我们的生命被神光照，以后到最后我们真的有颗怎么样心志向着主，而不是说一套理由的时候，你看看主要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当我们会觉得说我一切的成功不是我的，是我本当做的，就是要荣耀，也是荣耀给主的，神怎么会？当一个人为了要荣耀神，神怎么不帮助他呢？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吹嘘自己荣耀自己，那么你有多少本事你自己做的了，上帝怎么来帮我们呢？是不是这样？神会帮我们越来越自私，神会帮我们越来越骄傲，神会帮我们越来越犯罪，会吗？不会嘛。所以在这时候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说这个使徒们到主面前来求主给他信心，这还不好吗？但是我看到耶稣的回答，看到使徒们求信心的里面的动机去了。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家讲的话，好像是体面，这个真理，对不对？他的动机你知道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动机，我们乃是经过耶稣跟求信心的门徒们的一个说话回答，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吗？像芥菜中间有生命吗？我们的信心有一天比一天更大吗？ 还是我们做事情的原则永远跟十年前二十前一样，坚持原则。那证明什么？你的原则除非是你的信心也完全了，你坚持的原则也完全合神心意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个亡国的人，没有长进的人，不是这样吗？信心没有长进，生命没有长进，对真理的认识没有长进，所以还坚持二十年前你行事的法则。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最后一段圣经，我们很熟的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而且是个外族人。我虽然对这个外族人不是很了解，难道撒玛利亚人不是北国以色列国人？虽然他们有掺杂，是不是啊？假如他的妈妈是这个犹太人，还算是外族人吗？假如他的爸爸是犹太人，他还是外族人吗？还是所有的这个混血的，中国人讲的难听，所有是杂种的血不纯的，他就是外族人吗？那假如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今天犹太国以色列民当中有多少是纯种的希伯来人，说神的希伯来人。我不懂的我会拿出来跟大家讲，但是呢，我今天要分享的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我看到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什么呢？进一个村庄，迎面走来四个长大麻风，很显然耶稣进了一个麻风村，你同意吗？同意吗？你会要去麻风村吗？耶稣的心，他真的看到什么地方有需要，他就去。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还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满足我需要的，我才去。你看，一天到晚跑特会，一天到晚搞。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对，也不是说不好。我的意思来说，我们的心态跟耶稣之间有距离。我们既然说信耶稣，好不好？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跟耶稣越来越靠近。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去到可以满足我的地方，我们乃是去到有一些人需要神怜悯的地方。第二个。耶稣二话不说，碰到长大麻风的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看到人大声呼叫可怜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及时查看就可以了。耶稣没有在这个麻风村里面怎么样呢搭一个台，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那个地方做法，对不对？让所有的人统统知道，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在读耶稣的事迹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会进到麻风村，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他不医治？他为什么不医治整个麻风村呢？只医治了来到他面前，求他可怜的这四个人。在有很多的情况里面，你不愿意求告主，你不愿意要。主怎么办呢？主耐心的等候，你像等候浪子回头一样。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神的百姓，得了大麻风，被不然你怎么去给祭司查看呢？当然是以色列人，当然是神的选民嘛。既然是神的选民，已经是属神的选民了，你不要回头，你像个浪子，我像一个浪子，你像一个浪子，我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怎么样呢？父神只能够继续伤心在那边等候，等候我们愿意求怜悯，求可怜。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在那边悔改吗？不悔改，向神么不求，一天到晚等着别人去关心他，别人不去关心他还骂人家揍人家。这个圣经里面这是哪一招啊？到底我们这样都是遵行神的话，还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光景，我们软弱，我们悔改嘛？我们求耶稣可怜我们嘛？哪里在那个地方等着别人来关心我们，别人不来关心我们还到处去批评，到处去讲闲话，没有关系， 人对你，人就是对你有关心，就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亲戚朋友，一天到晚去看他们，他们的大麻风会好啊。今天我们人只是要人可怜我们，人关心我们，人同情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要耶稣来医治我们吗？医治，耶稣在他们中的医治不像今天搞什么医治可会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不，耶稣碰到这些人只是一句话，你们去将你们身体给祭司查看，他没想到他们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大麻风的灾病已经走了，已经得洁净了。第二个我要讲的，耶稣不但有个心态走进需要他的人，给人有机会可以求告他。第二个呢，是耶稣真的对有需要的人行了神迹以后，他也不张扬。其实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这两点都是非常深的功课，对我来讲非常深，可能对别人来讲很容易。求主怜悯。我们会去，有的时候在我思想里面，我会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我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怎么样呢？我要主动的做什么什么什么。耶稣不是，耶稣被动的被人家来求帮助，可怜。我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我真的在神面前一个祷告，主啊，给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老人。年轻人就是冲动，话朝前讲，事情朝前做，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别人还原谅你，年纪大了是怎么样呢？我们不学功课，谁还来说你？谁还好意思说你？谁还敢说你？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静一静。我是一个很主动的，什么都主动，但是我发现看见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很被动，别人不求他可怜帮助他就过了，别人求他可怜帮助他没有拒绝任何一个。所以我在神面前真的说，主啊，求主你给我看，不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我真的发现当你主动去帮助一个人，那个人根本不要你帮助的时候，难怪到最后搞了那么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呢？别人根本不要你帮助嘛，你帮助只要显明你自己想帮助人家的这种欲望嘛，满足这种欲望好吗？神的心没有满足，你想帮助的那个人他也没有得到什么益处，那么什么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对不对？到最后别人不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还觉得受我伤害，这个都是自己搞出来的嘛，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主被动之间的拿捏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自己很一天到晚主动想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是我们肉体的发动，是不是？圣灵的引导，有那么多圣灵引导在你生命里面，今天我们的生命光景会这样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想吗？今天我们生命真的很丰盛，或许我们第一个思想就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意识，我们去做没有问题。但反过来讲不是呢，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自己没有立志为善，有的自己做出来没有，不得自己变成这样，然后呢我们思想里面出来东西我马上要去做这个圣灵引导，这不是自己，哎，真的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求主怜悯我们。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不不不，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求你的时候，需要别人请你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做怜悯心了。我们还是主啊，你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去帮助他。别人根本还不要你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那样的这样的热心来满足自己的热心跟个性吗？也不必要，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这是耶稣。那么我们看看长大麻风的人给我们有什么警戒呢？长大麻风的人给我们的警戒是，其实大部分人至少在这里90%的人怎么样呢？他大麻风得了好了以后，他只要他求耶稣帮助他，只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的需要被满足了，他就把神忘记了，有没有啊？比例那么高，哎，我常常这样想，就 信耶稣信久的人，他得到神的恩典，他觉得理所当然，根本感恩也不感恩，荣耀也不荣耀神，反而是个外族人，反而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怎么样呢？他得到神一点恩典，他就跟人家分享；得到神一点恩典，就跟人家分享。我们信耶稣信的久的人，得到一点恩典，哎，这可能是这个讲了也不好意思，这个是神做的嘛，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只是哦，我的这个需求我满足了，就算了，就变成这样嘛。弟兄姊妹们，好好想想嘛，我们有多久没有去跟人家诉说神的荣耀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作为了。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的时候，我们那么久没有生病了，没想到是主的保守，还是去骄傲自己身体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发现很宝贝的里面，好，那个长大麻风的，九个长大麻风，好了，你得罪你的帮助你去了，你还是过你的生活，你还是过你的日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你得回了从前不能跟亲人一起生活，从前不能够在社会上有正常的活动，现在都可以了。那么不长大麻风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有没有因为这次这个耶稣医好了我们的身上的疾病，我们对神开始有信心，以后开始真的相信神，走耶稣要我们走的这条人生的道路呢？难怪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是因为他里面的相信。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个意思就是，当神有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增加，愿意相信神。起来，走神要我们走的路，不然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是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些本族人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